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马可福音的学习。今天要讲的是马可福音第六课4章1到34节。那你手上拿的是中文和合版圣经，请你翻到新约部分的43页。我们先一起来做祷告。天父，谢谢你把今天的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在话语里面得以被激励、被造就。谢谢你给我们充足的属灵的理解能力和向着神国度的心智。愿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也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在我们的心里，为了神的国度它有开花发芽成长茁壮的时候，求神祝福。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先来看1节到20节。先跟大家讲一节经文，是在以赛亚书55章11节。这里讲到说，神说，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那我在这里要先给大家有一个很确定的神学上的教义，就是上帝的话绝对不会没有作用，因为他是神，他不是软弱无力的人，他的话没有一句是突然返回的。如果说一颗正常的种子，你让他坚持的去听到、去聚会、去祷告，然后顺服神所赐下的这些蒙恩的渠道，到了时候他的生命一定会是成长的。但是老实讲，在我们现在所辅导的各种各样的案例，我实实在在看到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基督徒家庭有非常的失望的一些生命的见证，他们的生命的状况有可能连非信徒和异教徒都还不如。这个时候，那我们很多家人的基督徒就可能会开始怀疑，要么神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的神，要么就是对我们的生活这部分是不感兴趣的，要么这就不是属于信仰应该管理的范围。因为我们祷告了很多，对方还是没有改变，这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确信，就是不是的。因为我们福音的能力不是在我们死了以后上天堂才能体现，好像是我们的主只关心我们的永生而不关心我们的现状。我们之前在哥罗西书里面谈到，上帝承诺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然后以弗所书也说到，圣灵的大能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是上帝所应许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活不出大能？为什么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孩子，他们虽然信了主，还是现在这个状况，比起没有信主之前似乎没有什么区别。神他要救赎的是我们的全人，包括我们的婚姻、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为人。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造成了我们的信仰和现实脱节？答案是土壤。今天主耶稣的信息里面的教训当中有四种人，这四种人分别是四种的土壤。第一种人，他们听了福音和听了道没有任何的反应，他们不跟，他们也不信。第二种人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年前 Hillsong 里面有一个主领，当年他创作了很多基督教的歌曲，然后也非常的有名。但是有一天他公开在社交媒体上说他要宣布放弃信仰。这个消息一出，好多人就跌倒了，因为 Hillsong 的主领嘛，影响力还是挺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况就像是一日头一出就晒焦了，因为心中没有根，便干枯了，便跌倒了。主在这里是这样描述的，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像打造事业一样的打造他的信仰，像培养孩子一样培养他的信心，但是因为心里没有根，上帝的道没有扎根，所以遇到试炼他就跌倒了，非常的可惜。这是第二种土。那我刚刚开篇讲的，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他们是信主的，但是他们的生命状况现在一点长进都没有，这是第三种情况，因为荆棘挤住了神的道，不能结实。我相信你对下面的情况很熟悉，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告诉他们一遍、两遍、三遍对的是什么，该怎么做，有的时候说到自己口干舌燥了，孩子耳朵也生茧了，但是无论我们怎么说，他们还是我行我素，丝毫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作用。 明明这孩子是信主的，怎么到学校里去还是要交那些不好的朋友？学习的时候还是没有像神所教导的那样，尽我们的力气去做手中所有的事情。明明圣灵的果子里面有自律，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是一塌糊涂，有的时候还跟家长顶嘴，情绪也是起起伏伏，在学校里面各种的状况。然后他们的兴趣爱好被这个世界所有的流行文化所影响，没有被虔诚的敬虔文化所影响。我们常常过了今天在担心他们的明天。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教会生活也参加了，但是真正的生活当中却活得像一个半身不遂的摊子一样，家庭婚姻关系纷乱不堪。我们在很努力地维持家里，好好地打理这个家庭，但是另外一方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的自我为中心，常常的不讲道理，动不动就发脾气，还有一种挑刺和控告的能力。你让他吧，他说你冷漠不发表意见，然后你表达吧，你想要跟他沟通吧，他说你跟他争论，你固执。还有其他的，例如情欲的捆绑，不感恩，过于挑剔，争吵使气，不依不饶，懒惰。你不要说一个家庭的模范，就连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你觉得他都不能维持，这所有的一切让你觉得喘不过气来。或许这就是你身边的人，或许这就是你的家人，或许那也是我们自己。所以今天的信息，当主在讲四种土壤的时候，他其实让我们看见我们是那个好土嘛，因为上帝的道进来了，如果按照应许，我们是应该改变的，我们的家庭也会改变，我们会活得像一个祝福，哪里有我们就哪里就有平安和喜乐。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活得像一个诅咒一样，如果不是为了保守现存的家庭和亲情，我们身边的爱人早就像陌生人一样离开我们而去了。这个情况很讽刺，对于基督徒来说非常的讽刺。一开篇的时候我们就说上帝的道绝对不会突然返回，不可能是没有功用的。如果上帝的道像声波一样，那我们现在自己就是一堵抵挡真理的墙，像回声壁一样，真理弹在我们身上是会反弹回来的，然后我们的心会变得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对于真理的心也会发硬。为什么会发硬呢？因为我们觉得天父似乎对我们是充满了怜悯，以至于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觉得不顺服是没有任何后果的。弟兄姊妹，那是有后果的。如果我们继续在抵抗顺服圣灵，我们属灵的敏感程度会越来的越低，越来越低，真理有一天将不在我们面前呈现，直到有一天我们听不到圣灵的声音。那如果你还是神所爱的儿女的话，神会让环境来说话的，他说他不听，那就让环境来说，自然管教也就来了，上帝会允许各种各样环境来陶造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回转。在约伯记33:14-18这样记载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异见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入坑里，不死在刀下。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主给我们的信息是安慰，有的时候是劝勉，有的时候则是警告。弟兄姊妹，我是认真的。以弗所书2:10 A 部分说，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我们自己是神的工作，神在造作我们的时候，我们何必要硬着心肠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如果一个孩子不顺服，不听劝告，从家里就开始悖逆，那么父母如果不能及时用权柄管教和制止，长大之后社会和生活会让铁拳让他体验到什么叫做成人的世界。如果再继续悖逆乃至犯罪，国家机器警方最后会介入。我讲的这是个例子，我想描述的时候说是，这是一种自然的律，是世界上的道理。那么属灵的道理也是相同的，希伯来书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那有没有办法让我们既被神爱又免去被管教之苦呢？有的，就是将当受的教训印在心上，要敬畏神，要用行动来敬畏神的道，做好土。神的心意也就是让我们做好土，结实30倍、60倍、100倍。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否明白为什么12主耶稣会说神国的奥秘，叫他们看是看得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因为这是一个对我们今天有耳可听的人的一个警告和鼓励。心不要再硬了，要做好土。好，我们接下来看21-29节。圣经里有很多的奥秘，有一些奥秘是神在旧约里面已经启示了一部分，那有一些奥秘呢是在新约里面神启示了一部分，还有一些奥秘是藏在启示录里面，还有一些奥秘是要等到我们见了主以后才会知道的。当主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有福气的时代，那是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他已经全部启示给我们了。这样一个真理必须被传扬出去，因为真理的光是用来分享给那些尚处于生命黑暗之中的状态的人。不放在代表世俗事物的斗底下，不放在代表安逸舒适的床底下，意思就是说不要允许舒适安逸的享乐和世俗的事物偷去我们应该献给主的工作的时间。上帝承诺，当我们与人分享真理的时候，就必然加倍的还给我们。就像老师预备讲课的内容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比学生获益还更多，所以将来的赏赐比起我们今天微不足道付出的代价大得多，那是天国属灵的律。在16、17、18世纪的英国，曾经是上帝手中传福音的器皿。那个时候国家因为政治扩张的原因拥有了很多殖民地，政治人士借着强盛在扩张财产和土地。当殖民地的太阳循环升起，每一个太阳升起的瞬间都成了英国的太阳，所以英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同时英国无数的近前人第一要务就是传福音，因为福音的光是绝望的人类需要救主的信息，这真理的光要照在坐在死因幽暗当中的人，把他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1章79节。在另外一个历史时段里面，当英国的那些清教徒不愿意降低自己对真理的标准，所以他们离开英国去到美洲大陆的时候，追求真理真光的人又到了美洲大陆，传福音就跟着他们到了那里，成就了19世纪的美国向全世界派出了最多的宣教士。同样，神也把祝福的粮气大大的量给了这个国家，他们成了综合实力最强盛的国家。你用什么粮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气量给你，并且要多给你们。马可福音4章24节。所以今天让我们把传福音当作生命的使命。我们在撒种的时候，早上撒种，晚上也不要接手，因为主在26-29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撒种。我们虽然黑夜睡觉白日起来，但是是神使这种子生长。我们播到人心里的种子，经过一个不为人知但是神迹般的过程，超越人的力量和技巧。神的道在人心中做工，结出果子，人栽种浇灌，但神让种子生长。从传福音到结果子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和神一起同工，神将来又把祝福量给我们。所以请大家千万珍惜这个做工的机会，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约翰福音9章4节。接下来我们看30-34节。最后一个比喻呢，讲到芥菜籽，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圣经的例子，鼓励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用一个例子稍微做一点解释。那从前有一个主内的肢体，他记忆力不是很好，应该可以说是很差，所以连很多人的人名他都记不住。但是因为神国的缘故，他希望能够自己记住一些经文，这样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分享圣经的时候，他至少可以说出一点关于上帝的话。所以他非常非常努力的背圣经，结果他是背了又忘，忘了又背，背了又忘，忘了又背。那我们听到这里肯定会想说，如果是电影，这里就该翻转了。最后呢，神的能力突然临到他，给了他超强的记忆力，然后他非常的熟悉真理，之后就处处为了这样的信心来做见证。但是是这样子的吗？其实情况不是这样子的。很多很多年过去了，他背圣经的能力依然不强，还是背不出许多的经文，而且他对自己的记忆力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可以说是一点自信心都没有，常常觉得气馁。如果按照我们通常人的理解说，这个姊妹是没有信心的，因为她的记忆力没有因为她的信心而变好。大家是这样理解吗？神自然是可以给她超乎寻常人的记忆力， 神也可能就按照他现在的恩赐来使用他。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上帝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来想象，也不要把我们的上帝塑造成我们想象当中的上帝。上帝不是商品贩卖机，信心不是你的硬币，投一个硬币，商品就从上帝这个贩卖机里面掉出来。不，这不是天国的信心。我们人类有的时候真的很现实，我们只能看得见我们看得见的结果，所以我们理解的信心就是数量。你有没有想过，那有可能是我们自爱和自私的企图心？但是耶稣所说的对上帝国度的信心，不是数量，而是质量，是那肉眼不可看见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忠心，单纯而倔强的认真。所以很多年过去了，那个在主里面的肢体，他最盼望的记忆力并没有改善，但是他内心里面的敬虔却一天比一天增加。就正如经上所说，灵后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损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后来神用这个肢体的生命的广度和深度祝福了很多人。所以关于芥菜子的信心，我想给大家总结的是，有一些无人经过的山谷里面依然会长玫瑰，上帝没有因为那里永远没有人看见就不在那里撒种，鲜花开放，被人看见以及不被人看见，都在彰显永生上帝的荣耀，因为他们绽放的本身就在述说上帝的荣耀，而不是因为被看见才代表荣耀。只要你对神的心没有动摇，你对神国度的心没有冷淡，你的每一个单纯动机后面都是绽放的鲜花，每一天你为神国摆上的时间都在述说上帝的荣耀，因为你就是那么单纯的要神要主要神的国，你的信心就是芥菜子的信心，比起外人来看它比百种都小。那些做销售的市场人员每天对着镜子笑一笑，自我鼓励说我是最棒的，我是最棒的，这样的信心看上去有可能都比你大，但是你的信心是被纪念的，那是不一样的。是的，我从头到尾讲的都不是一套魔法，那不是一套提升自己自信的公式，我讲的是神的国。一到三十四节所有的重点的关键词都是神的国，神的国。一到二十节神的国在豪土里面的反应，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神的国的奥秘现在揭开给你看，给我看，然后我们要给众人看。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服侍神的国度属灵的回报，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神的国在人心中成长的规律，三十到三十二节对神国度的信心在神国里面终将收获大大的盼望，三十三到三十四，这些都是比喻，只给爱神要神国度的人听。感谢主，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更多的要看到神国度的心意。阿们。